弟兄姊妹平安，很感恩能够跟你们一起敬拜神啊！你们唱诗的这个热烈，在带领的弟兄姊妹的配搭之下，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很感恩有机会能够新逢你们唱会歌啊！这个会歌大概接下来三天都会绕梁三日不绝。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继续祷告。天父阿爸，我们谢谢你赐福给这一个你奉你的名的聚集。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的名被高举，你的道被高举，一切的荣耀归给做宝座的羔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公众敬拜，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做的，能够带来我们的属灵的祝福。John MacArthur牧师曾经振聋发聩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敬拜谁，敬拜什么，怎样敬拜，都决定了并反映了你最终的结局。”基督徒的敬拜不只是每一个礼拜一个固定的活动，而是他人生的一个方向。基督徒的敬拜也不仅发生在教会，而会持续的发生在他的生活当中。一个人敬拜的对象，无论是拜金、拜银、拜超越别人的优越感，或者拜其他的假神偶像，或是敬拜真神，最终就要决定他生命的最终点的归属。今天我早晨我要跟弟兄姊妹从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九节这两节经文来思想三个重要的问题：真正蒙福的敬拜者他是怎么样的人，神会把怎样的属灵的福气赐给这样的敬拜者，第三，神赐下这些福气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上帝属灵的祝福是单单给敬拜者的，而不是给所有的人。从整本圣经，透过圣经神学，我们得出了结论，整本圣经的信息可以归纳为一条，那就是上帝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正在寻找，正在救赎，正在恢复那真正敬拜他的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都在预备那个将来要在永恒当中与他围绕宝座的敬拜者。是人都会敬拜，是人都在敬拜，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是真神上帝的敬拜者。只有那些被上帝得着拣选、重生、更新，借着耶稣基督的灵，借着耶稣基督传讲的真理来到神的面前的人，这些人被神所悦纳的，他们才能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然后这些敬拜者会再去使其他的人也成为真神的敬拜者。这正是 A.W. Tozer 他所讲的，我们没有被召去娱乐敬拜的人，而是去使敬拜者成为敬拜神的人。当然，如果今天有人在公众敬拜当中，因为他回应所听见的福音真理，他得救了，他也得到了莫大的属灵的福气。然而我们也发现，今天有一些朋友，他们人坐在教会里面，他们固定的聚会，听到参与聚会，但是他却没有真正的敬拜，他们的心没有来到基督的面前，他们生活里面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灵祭，他们也不奉差去宣扬基督的那个带领人出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许这些人虽然人在教会里，就不是神所要寻找召回的敬拜者，他们因此得不着神要借着敬拜带给他们的属灵的福气。那么接下来我们很有兴趣要知道，那么到底谁是真正的敬拜者呢？彼得前书二章的经文那里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敬拜者有三个特征，也帮助我们看见谁才是真正的敬拜者。首先我们要知道， 真正的敬拜者是一个建造灵宫的人，敬拜者是来到主的面前建造灵宫的人。所以经文说得很清楚，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首先注意到这里说来到主的面前，那意味着之前他们是远离神的，是远离神的。他们之前是因着，现在是因着耶稣基督，圣子耶稣为他们流出无罪的宝血，圣灵重生他们，使他们可以与造他们的父神和好，因此他们现在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他们能够开始被建造在一个属灵的殿中。然后你看经文说，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这个活石表明他们是一个曾被那位与那个曾经被人弃绝的，却是被神拣选的活石基督相联合的人。他们进入成为灵宫的一份子，也就是建造一个神所能居住的地方。他们在建造一个神能够随时与他们同在的圣洁美好的居所。当然这里的活石绝对不是指一块活石啊，敬拜者绝对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在基督里与弟兄姊妹连结，被建造在属灵的群体当中啊。我第一次在你们中间参加主日的公众的敬拜，当你们在唱诗的时候，我深受感动，我觉得这里的歌声、后面的歌声、前面的歌声围绕着我，我们是一起开口称颂这位救主，我们一同在这个群体的里面，何等的美好。陶喆说，真正的敬拜是一群活着的石头为一位活着的神所建造的活的殿宇。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你身边这一位，旁边的这一位，是跟你一起同心建造灵宫的，可以成为上帝神圣居所同在的弟兄姊妹，感恩吧。这两天接待我的弟兄姊妹提到，你们教会开始到现在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是一开始来建堂的时候就一起过来的，我说啊，你们真是有福，你们一起来从这个教会从零开始一起来建造啊，是你们是战友哈，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历。是的，能够建造神的宫灵宫是何等的有福。其次，这个真正的敬拜者他还有一个特点，他是一个奉献灵祭的人，他不单是一个建造灵宫的人，他也是一个奉献灵祭的人。经文说这个敬拜者是圣洁的祭司，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只有神特别拣选的利未人这个族类，他们才可以代表百姓来献祭。而今天呢，凡是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而得救的儿女，我们都成了被拣选的祭司的族类，我们可以献祭。当然不再是献牛羊鸽子，乃是献上我们自己的心，献上我们自己的赞美和感谢，献上顺服，献上生命。好像保罗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司布真特别强调说，那属灵的祭不是嘴巴念经啊。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诗歌也非常的好，这个心情发光绝不是口号啊，嘴巴讲一讲。属灵的祭不是嘴巴念经，而是从悔改的心所发出的赞美，是甘心乐意的为主而活，也就是刚才的心情发光接下来讲的，不是口号，乃是切实的在生活里面去实践主的使命。感谢神借着这些话语提醒我们，真神的敬拜者是献活祭，他是为神而活的圣洁的祭司。第三，一个真正的敬拜者，他不但是一个建造灵宫的， 他不但是一个奉献灵祭的，他也是一个宣扬主美德的人。敬拜者是被奉差去宣扬主美德的人。在经文里面，彼得称敬拜者说，你们是被拣选的主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哦，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身份啊！这不是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修身养性、修条不论的正德来的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但是上帝给了我们这么一个荣耀的身份，只有一个目的，不是要我们在家里躺平享福，而是为了要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美德在原文里面是一个荣耀的一个作为，是形容上帝一个神圣的一个品格。既然是宣扬主神圣的属性以及他所做的荣耀的作为，所以敬拜的焦点就绝对不会是在某一个人的身上，而是在乎上帝。因此真神的敬拜者，他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扬神的作为，见证神的恩典，活出神性情的人。刚才我坐在第一排啊，跟弟兄姊妹一起唱诗敬拜的时候啊，我唱的这那个，尤其我要称颂的时候，我就感觉我非常能投入这个诗歌的里面，因为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在那里传扬神的作为，他是可称颂的，他是配得赞美的。那不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这样传扬，我们要见证神的恩典，也要在生活中活出神的性情。因此我们就可以从彼得前书二章这两节经文里面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谁是真正的敬拜者。在上帝眼中真正的敬拜者，他是一个建造灵宫的人，他是一个奉献灵祭的人，他也是一个不断宣扬主美德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些敬拜神的人到要在礼拜天在地上聚集呢？当我们聚集的时候，会有什么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呢？我们会得到怎么样的属灵的祝福和这个塑造呢？这里就要提到一个敬拜者，他领受属灵的祝福。至于真神的敬拜者为什么要在地上聚集，为什么不能自己在家里敬拜，自己唱诗，自己擘饼，自己领杯啊，这样就好了，为什么要到教会里面来呢？哦，原来我们的公众敬拜不是人发起的，我们是奉神的呼召来聚集。神呼召属他的信心的群体，你和我，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同心合一的聚集。我们透过我们的语言，好像刚才我们唱诗，我们透过我们的行动，我们在神的面前下拜，我们透过我们这些教会的表征十字架来宣告，来庆祝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了我们那个奇妙的作为。他拯救我们出黑暗，他拯救我们进入奇妙的光明。神配得我们这样的宣告庆祝和这一个颂赞，他配得我们被高举和称颂一直到永远。我们今天在地上敬拜是彩排，彩排我们预备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在地上敬拜敬拜敬拜，有一天到天上我们就在宝座前敬拜。所以地上要好好的敬拜，好好的彩排，免得到上面去水土不服。其次，神呼召他的敬拜者，是要我们在地上的公众敬拜里面学习怎么样群体的一起的来回应神救赎的恩典，来荣耀神。我们在地上要学习彼此建立，我们要学习一起追求圣洁，讨神的喜悦，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生活圈里面去，继续回应神这样的恩典。我们被神所完全的管理，活得像一个人在地上，可是活得像是一个天上的 citizen， 活得像天上的国民，以此作为见证，以此作为我们向神所献的美好的活祭，以此证明我 有一天是要加入天上众圣徒围绕宝座的敬拜。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地上我们聚集敬拜，是预备我们彩排将来在天上永恒的敬拜。在这样的一个敬拜当中，那坐宝座的就喜悦，他就临在，他就赐下他临在的福气，神就把他属灵的祝福赐给这些真正的敬拜者。这些祝福包括医治释放、信心得坚定，以及更爱和顺服，都是在敬拜当中是属灵的、内在的、有永恒意义和满足的。这些福气都要赐给我们，这些福分我再说是单单给那些他拣选的族类，单单给那些 set apart from the world 从世界分别出来的这一群人，是与世界分别的这一群人，他们要得着这样属灵的福分。为什么？因为他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他们已经 set apart， 他们是君尊的祭司，他们是要来献祭给神的，他们是一个圣洁的国民，是一个凡事都按着神的心意来活的。他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在这个是非颠倒、性别错乱的世界，是做过上帝光明的见证。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特别蒙神的祝福和保守。那我们接下来更细的一讲，细细的讲这些福分是怎么样。首先我们讲到医治和释放，敬拜者来到神的面前，病得医治，心灵得安慰，重担被挪去，得释放与自由。当我们看见这个医治的时候，当然如果神有特别的恩典，在聚会当中有的人的身体会得着医治，也是神能够做的事情。然而在这里讲到病得医治的病，并不是指单指身体上的病，人最大的病是人的心灵里面自我中心、不愿意爱神、不顺服神的病。这样的一个敬拜者，因为我们活在这一个充满罪恶、抵挡上帝的世界里面，我们难免受到这样的一个世俗价值观、人生价值观的吸引、诱惑啊，以致我们迷惑了。因此每一次当神拣选的子民同时再来聚集的时候，我们不是逃避现实，我们是让我们进入神的同在，蒙他的光照。啊，主啊，我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归正，我有哪些地方需要悔改，我有哪些地方需要洗净，蒙他的光照。主啊，蒙你的安慰，蒙你的更新，好让我们这些敬拜者能够去使更多的人成为敬拜者。当敬拜者在诗歌中，我们刚才瞻仰上帝的荣美，在我们在讲道中听见上帝的仆人按着神的话分解他奇妙的道，在主餐当中我们纪念重温基督怎么样为了救拔我舍身流血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死的恩德，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被恩典所感动，我们的痛就被理解，我们的感恩敬拜的心油然而生。原来是我应该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然而他为我担当。在群体的公众敬拜里面，我们直面这位伟大的救赎主，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是何等的大灾、奇灾，万世之王的道途一灾成灾。我们就从那个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中心、一切都是我、我、我的里面得到释放，看见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才是我们敬拜的最终的中心和目标。我们就从那个专爱自己不肯顺服的里面再次谦卑下来，将我们的眼目仰望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这样的福分就要临到我们。其次， 在公众敬拜里面，上帝要赐给他的敬拜者的属灵福分，是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安慰。诗篇147:3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敬拜有人形容像是一个属灵的ER诊疗室，在敬拜当中，神医治我们内在的伤痛，修复我们与他的或者与弟兄姊妹的或者与家人或者与孩子的关系。他让我们知道他仍然在掌权，好像刚才领事的弟兄也提到了，这是一位掌权的主。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位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不但心灵能得安慰，我们的重担也得释放。敬拜让敬拜者因着感念，哎呀，在60人的世界当中，为什么单独我被神拣选呢？我何德何能呢？为什么神要这样的爱我，来赦免我的罪呢？因信称义的救恩实在浩大，因此我们就心甘情愿脱下旧日那些我们还引以为傲的污秽，以及还隐于在我们心中的邪恶，我们就甘心的脱下来。既然身为君尊的祭司，就不断的要从过去的那种自以为是，昨天晚上我们也提到了啊，很多夫妻之间的这个隔阂，来自于我们的自以为是，我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错啊，不需要核实，你就是那个样子，要从那个里面出来。还有要从那个凡事想掌权做主的，不顾配偶的感受的，我就是要这样做，你就是要听我的，这个家谁做主谁滑稽啊，谁是做最终的决定的，从那个里面被释放出来。这些在敬拜伟大奇妙真神当中，你都会一一的放下来。当你在公众敬拜里面看见上帝的伟大至高全能无上的主权的时候啊，你好好的放下你自己吧，你会谦卑下来，你会一一的把自己的引以为傲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谦卑服服，这个时候他就使你的灵魂得安息。我曾经带我们的外孙女开了8个小时的车去看一出舞台剧 Esther 以斯帖啊，在以斯帖跟他们的犹太民族啊，最终获救，很奇妙的获救的时候，他们演唱这样的歌词，他说 We were born with a purpose for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world was meant to see us shine. He put us in the dark. Let there be light. 我们与生俱来的使命正是为了这个时刻，世界需要光，所以上帝特意把我们放在黑暗当中，让世界有光。有一个名字，它的力量远大过死亡和痛苦，亚伟亚伟亚伟。要安静，要知道他是神，你并不孤单。我想很多的基督徒这几年都很忧心，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一个是非颠倒，以善为恶，以恶为善，不 make sense 的这样的一个世代，你有时候觉得你非常的无奈，你觉得非常的无力啊！你好像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默默的承受。然而，要知道他还在掌权。然后这个时候，就看见以斯帖这个剧中人物走向台前，他下跪，他把他的皇冠从他的头上放了下来，那是一个舍己最具体的表现。舞台的上方后面有一个穿白衣的耶稣基督的形象出现，让人知道在人的背后，那真正掌权的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人真正敬拜是要把人自己引以为傲的一切，你的成就、你的 status、 你为自己积攒的一切都放在主的脚前，唯有他配得敬畏、尊崇和权柄，荣耀都归给他。我请各位来看这一短短的录像。 我自己看了这个舞台剧两次，在每一次到了这一个关键的时刻，包括我自己，我听见前后都有稀稀疏疏的眼泪流，眼泪哭泣的声音。我不晓得其他人怎么样，那对我而言，哇，仿佛看见了将来在天上宝座的那一幕。我要把我的王冠放在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唯有他配得一切的颂赞和荣耀。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忧心的看见上帝呼召他的敬拜者是要舍己来跟从他。我们这个己不是什么好东西，因此敬拜者的聚集可不能像世界上的聚集那样，他们强调聚集的时候要让人自我的感受和肉体的欢愉被高举起来。我们的聚集是 set apart， 我们要拒绝以人为中心的敬拜。我们不能提供与会者娱乐式的敬拜，强调氛围和感受。我们要在那里高举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包容，来达到表面的合一。你知道，那个不是舍己的道路，那只会助长人自我的道路。这些人相信敬拜的再热闹，人数很多，神就喜悦。 No， 他们越热闹越欢愉，神越厌恶。他们自己没有能做君尊的祭司，献上合神心意的敬拜，当然他也就不能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当然他也不能使人成为真神的敬拜者。 J.I. Packer 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敬拜是弃绝自我中心，承认我们是为神而活，并以此敬拜他。当神拣选的族类在我们公众敬拜的时候，我们聚焦对准上帝，我们高举上帝，有圣灵的同在，敬拜者就再次的得到那个自由。什么自由？不单爱自己的自由，他们得到可以开始去爱神，可以开始去爱人的自由。过去当我们只爱自己的时候，我们是被捆绑的，什么都想到自己，什么都是为自己，什么努力都是为自己，我们被捆绑在那里。然而在真正的敬拜当中，我们就得了释放。神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被神的爱所充满， charge 浇灌，然后我们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合神心意的蒙神悦纳的公众敬拜，会使一个敬拜者谦卑，脱离自我，归向三一真神。在他那里，我们的心灵得到医治和安息，我们心灵得到禅果。也许你在世界上，在家里受到了冤屈啊，也许你在跟别人做见证的过程当中受到了羞辱，这个时候你在敬拜当中得到医治和安息禅果。哎呀，这样的福分世界上哪里找得到？第二， 哇，上帝还要赐给我们的福分是让我们透过公众的敬拜，我们的信心得着坚固。真神的敬拜者会从公众的敬拜中坚固他们的信心，我所信的是真实的，主再来的盼望是确切的。不论是从诗歌、祷告、正道、主餐，都不断地在提醒这个敬拜者，你是谁，你为何而活。上帝神圣纯全的旨意周而复始地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灵激励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彼此群体的扶持，彼此的激励，使一个最真正的敬拜者跟弟兄姊妹一起追求做上帝圣洁的国民。毫无疑问的，在地上生活容易让我们敬拜者被牵引、被诱惑、被吸引，转目到跟世界上的朋友一样专注吃喝嫁娶。在那个过程当中，也许不经意的、不自觉的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每一次的公众敬拜从一进这个会堂的门口开始，就再次提醒你，你是谁，你为何而活。因此公众的敬拜能帮助我们明确我们自己的身份。过去我们是神家里以外的人，我们是神的仇敌，如今成为神的儿女。公众敬拜提醒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你永恒的家不在山谷，你永恒的家在天上。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种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属灵信心的根基，让敬拜者在世俗的诱惑和摇晃当中不随波逐流，在风浪中也不胆战心惊。公众敬拜再一次提醒我们，过去我们只为讨自己高兴活着，凡事都是要让自己高兴。现如今凡事我都想着，主啊，怎么样能够让你高兴，怎么样能够让你得荣耀，这不容易啊。但正是因为不容易，好像师母昨天晚上讲的，正是因为不容易，因此以此作为我们所献上的祭才显得宝贵。公众敬拜提醒我们要做什么，过去我们把自己献给我们的情欲，献给罪，我们汲汲营营的建造自己在地上的王国，在建立自己的 kingdom。 如今我们把自己献给神，跟弟兄姊妹一起，我们同心建造上帝那永恒的国度。为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在敬拜当中神就要赐下他的话语。神圣的话语就像两刃的剑，刺透我们的心。神的真道点燃我们的信念，成为我们不断的相信的泉源。特别在敬拜者明白上帝过去在做什么，现在他要做什么，将来他要做什么，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信心就更加坚固。所以我们知道，或向左或向右，在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在公众敬拜里面，我们好像车轮的校正一样，我们矫正我们的车轮的方向，我们再次调准，正对着这一条通往天城的道路。在公众敬拜当中，我们的心被纯正的教义来浇灌，来激励我们的情感，我们用歌声来安慰敬拜者的灵魂。 Man of sorrows, what a name for the Son of God, who can ruin sinners to reclaim. Hallelujah, what a Savior,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All our sins and griefs to bear. What a privilege to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Oh, what peace we often forfeit. Oh, what needless pain we bear. All because we do not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When He comes, our glorious King, all His ransom home to bring, then anew this song we'll sing, Alleluia! The Savior，
这些充满纯正教义的诗歌抚平烫熨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看见盼望，让我们看见这位 Man of Sorrow，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写的，为那个担当我们忧伤的救主，他要从始至终做成的伟大的工作。我们在他从始至终伟大的工作里面，我们臣服，我们欢欣，我们雀跃。Oh, what a Savior！ 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提供这一位救主，然而我们何等有幸成为他的子民。在敬拜当中，神用彼此的团契相交来建造彼此。神预备在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爱主的，他们追求上帝圣洁国度的，他们与我同走天路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并不孤单。弟兄姊妹的同声祷告激励我们的心，我们听见弟兄属灵的那个长者，或者在属灵的深度有深度的，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说阿们阿们。多少软弱疲乏的心在敬拜中再一次被圣灵充满，就得到刚强。哦，公众敬拜里面每一个环节都在坚固敬拜者的心，我们的唱诗在坚固你的心，我们的正道在坚固你的心，我们的祷告在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让我们有勇气来面对明天，请问这不是祝福是什么？同时公众的敬拜也激发我们的爱与顺服，神借着合他心意蒙他喜悦的敬拜，就赐下福分，激发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纪念神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 Justin Conwell 讲了一句话，他说 Worship is love responding to love， 敬拜是用我们这有限的爱回应主他无限的大爱。老约翰也说，主为我们舍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当向我们的主为弟兄舍命。合神心意的敬拜激励我们去效法主，基督怎么样因着爱献上他自己，我们也因着爱回应主的爱，我也愿意献上我自己。基督怎么样因爱而顺服，我们也愿意因爱他学习顺服。所以真正的敬拜会使敬拜者谦卑，甘心效法基督的舍己。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来建议弟兄姊妹，你带着爱来敬拜。当你唱诗的时候，你带着爱来唱，哦，你会发现 make a difference。哦，平常我们只是唱就唱过去了，但如果你是带着爱来唱，那是何等的不一样！你的心口合一，你的心灵与真理合一。这个真理是的，就是我的心要唱的。主啊，我带着爱来敬拜你。当你祷告的时候，带着爱来祷告，因为你是一位爱你的主。有那个主里面在爱你的主与他亲密的来 交谈，与他亲密的来往，在信的当中你向他倾心吐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能跟我们的配偶倾心吐意，但是这位主，我们向他带着爱来祷告，你的听到也是出于爱，不是在那里批判，乃是说主啊，爱我的神啊，今天你要让我得着怎样宝贵的真理，我愿意听主你的话。你的奉献当然更是爱的回应，他为我舍命，我有什么不能为他舍的呢？我们守主餐更是带着爱，纪念这位主因为爱我而牺牲，如此的敬拜你一定蒙福。所以当你带着爱来敬拜的时候，那最大的受益者一定是你，满满的得到上帝的赐福。第四，一个敬拜者会被差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和恩典，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去宣扬他的美德。彼得在二章九节说得很清楚，要我们叫我们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这节经文里面，前面不但说明了我们敬拜者的身份地位，也明确的确切了我们敬拜者的使命。当神赐下医治、坚固、爱与顺服的福分，不是要单单让我们享受在其中，躺平在教会里面，或者像很多年轻人说我舍不得离开。 No， 你要离开啊！你不要天天待在教会里，你要离开啊！是叫我们被差遣出去，成为见证他荣耀的器皿。那么为什么神凭什么来差遣我们呢？差遣的根基在于，敬拜者不是为了自己得福而蒙召，而是被召来为荣耀神而活。神要我们好像刚才 Esther 的诗歌里面说的，他把我们刻意的放在黑暗当中。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跟我们说，哎呀，我那个公司很黑暗，我说是啊，所以神把你放在那里。神真的，神把我们放在黑暗的角落，在不同的角落，所以我们在那个里面为主发光。在我第二个牧会的工厂，那里有很多国家实验室的工作的弟兄姊妹，大部分是弟兄啊，我就常常劝勉他们，我说你们要好好的在里面发光啊，因为要进到你们的 facility security clearance 要很多到很多道关卡，我说牧师一道关卡都去不了啊，你能过五关斩六将，你进到最 secure 的地方去啊，那里面我们都进不去，只有你能去。那神为什么让你能去？一定有他的目的，你要在那里做光做盐。确实是这样的，陶特告诉我们说，敬拜不是逃避现实啊，我们在现实太苦了，我们礼拜天来教会里面啊，享受一下弟兄姊妹的温暖，抱团取暖啊，逃避现实。不是的，敬拜是让神的面前得着你可以回去面对现实的力量。他所讲的现实就是被差派回去你的禾场。哪里是你的禾场呢？不是美国中西部是你的禾场，不是中南美，当然那是你的禾场，但是这里讲的禾场更多的是讲你的家，是讲你的朋友圈，是讲跟你一起打高尔夫球的人，是你的校园，是你的职场，是你所处的世界。敬拜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敬拜在神的面前得着回去面对现实的力量。圣经中给我们敬拜以后被差遣的典范，我们都很熟悉。以赛亚在圣殿中，他看见荣耀的上帝，那个荣耀，荣耀到一个地步，他马上发现自己是污秽肮脏的，他马上发现自己不能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神就主动洁净他，神就主动的呼召临到他。他的回应不是推脱，而是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此敬拜的高潮就是一个荣耀被差遣的起点。当我们这里公众敬拜，暂时不应该说敬拜结束了，不，敬拜继续，只是现在是我们开始从这里被差出去的时候。刚才你们所唱的歌《兴起发光》讲得非常的好， 这不是口号，乃是切实回应主的呼召，让我们忠诚侍奉，同心为主，合力建造，结果丰收，天父上帝得荣耀。我后来才被告知是 Baxter 写的歌啊，写得很好啊。第三，今天的教会是一个恢复被差遣的群体，教会是敬拜者所组成的信心群体，教会的本质是一个 missional community， 是一个宣教性的团体。我们不是同乡会，我们不是俱乐部，我们不是一个娱乐场所，这个教会的本质就是一个宣教的群体。耶稣曾被奉差来到世界，圣灵之后也被奉差来到世界，如今你和我教会也被差遣，不是来消费上帝的祝福，乃是来承接上帝给的使命。因此我们不能只有受祝福的生活，却没有为人祝福的行动。上帝赐下祝福是为了让我们也去宣扬他的美德，让更多的人也蒙福，也能够成为敬拜者。那么你说赵牧师，实际上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奉差遣呢？我这个也不会，我那个也不行。其实差遣必须生活化，你回到你的家中，你的合场，你被差遣回去那里啊。今天早晨接待我们的家庭西宴，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早餐啊 ，impressed！ 我已经好几年没吃这么好的早餐了，所以我就上车已经谢谢我，谢谢你给我预备这么好，好几年都没吃这么好的早餐。他回了一句：“这是我的特权。”那昨天呢？啊，对不起，我没经过广利同意啊。昨天那个第一天星期完了以后，广利回到家，在厨房里说：“看起来从今以后我要多在厨房里干活了。”哈。你的家里面其实你宣教的起点，有的人可能在外面啊常年奔波劳苦宣教，可是他在家里面没有宣教。那个不是说在家里面叨叨叨叨叨叨那个宣教，而在家里面你实际的活出来，你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你是个爱人如己的人，你会在这个家里有属灵的影响力，让你的家人看见，哇，我真的很愿意跟你在一起，我从你的身上好像看出闻出耶稣的味道。在你的职场，你用诚实公义仁爱活出主的见证是有付代价的。我们在国内培训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做见证，她说有一天我的老板，因为她在教会，她在这个公司管账，他可能刚做的工作没多久，那个老板跑来找他，然后某某某啊，那个账做得不错啊，你现在帮我再做另外一本账，这个是给外面的人看的，也就是要他做第二本账。这个姐妹心里很挣扎，因为工作得来不易，他说：“老板，你让我想一想。”第二天早上，他就跟老板说：“老板，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做两本账，如果因为这个原因你要辞退我，我也愿意。老板当场就把他辞退了，没有美好的结果。过了一个月以后，这个姐妹还是找不到工作，突然有一天她的老板打电话给她：“某某，请你回来上班吧。”她说：“老板，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做两本账。”老板说：“这一个月以来我请了好多的人，我发现如果他能应我的要求做两本账，我就不敢保证他自己会不会做第三本账，所以我思前想后，还是你可靠，你只做一本账，你来吧，我需要你。”哦，这个很平凡的姐妹，名不见经传的姐妹，在职场上为主做了荣耀的见证，虽然她付代价，但是我相信天上的父何等的喜悦。在社会上关心公义，服侍你的邻舍，传扬福音，引人归主，都是你差遣的工厂。差遣不是结束，是敬拜的延伸， 主日的敬拜绝对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是那个弟兄姊妹从这里山谷基督会堂的弟兄姊妹在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就是一个拆船的开始。他们分回去，分散到个人的家中、个人的社区、个人的生工作场所，他们成为上帝所差派出去，去让弟兄姊妹活出来基督荣耀见证的时刻。有句话说得很好，我们在圣殿中被点燃，为了要在世界中发光。每一次的聚会让我们被神点燃，为要在我的生活里面发光。结束的时候，弟兄姊妹，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和九节启示的是一幅属灵的生命的一个全景图。神呼召我们出了黑暗进了光明，我们被分别出来开始建造灵宫，我们被医治，我们得信心坚固，我们心被恩感，我们被神的爱所充满，被 charge， 然后我们就差遣出去宣扬为主得着敬拜者。敬拜者不会是聚会当中的旁观者，而是人在地上心却为着将来的国度而活着的参与者，是一个被差遣的福音的使者。但愿弟兄姊妹，你我都成为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者。我们在敬拜中一次又一次的被神更新，我们在生活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差遣，失败了不怕，下个礼拜再来，直到我们加入天上永恒敬拜的伟大的行列，我们围绕宝座尽享他无比的荣耀。最后我邀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宣告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奥秘和盼望，也就是短短的三句话，一起，请。基督已经曾经死了，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必要再来，阿们。请我们祷告。感谢赞美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属于你何等的有福，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你配得，你也配得我们这些蒙你福的敬拜者将我们身心灵献上，与爱与你所爱的儿女，我们一起同心在山谷基督会堂，我们齐心往前走，得主的荣耀，为天父上帝得荣耀，同心建造，结果丰收，回应主伟大的呼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